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来读。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阿门。上周日在共同议会上通过了章程修订案。新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目有四项。新章程与既有的章程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又具体又恰当的用语，用以帮助更加容易理解概念。例如把信仰生活化改为礼拜生活化，将意向更改为铺垫正确道路的使命，将宣教的现场改为服侍和传道的现场等。说明我们教会目的的第四项如下：我们教会受托于韩国基督教百周年纪念基金会，得到杨花金传道人得到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牧员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的所有权限而独立运营管理运营，从而把它当作服侍和传道的现场。虽然我们教会负责管理这两个基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把这两个地方才是当作传道和服侍的战场。我们教会四个目的并不是各项无关，而是全部是有机连接的，是一脉相传的。我们教会是以圣经为基础，为了追求以一体的教会、圣洁的教会、具有普遍性的教会、使徒的教会，以及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人们能够实现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对民族和人类尽到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并且传承韩国基督教100年的精神和信仰，迈向韩国基督教200年尽到铺垫正确道路的责任。我们应该把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当作服侍和传道的现场。服侍好生活所有领域里所遇到的人们，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基督徒的使命。对于生活所有领域所遇到的人们，能够好好的服侍他们，也就是传道，也就是传主耶稣的道。传主的道并不是像使徒保罗那样走遍世界各地传福音，有可能是像使徒保罗那样是到世界各地传福音，或者像牧师那样在礼拜室讲道。不单纯是那样的牧师，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服侍传达耶稣的道。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好好服侍他人呢？今天经文当中，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说，耶稣12个门徒当中，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面对雅各和约翰的要求，耶稣反问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这时候两个门徒就回答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两个门徒是这样回答的。对于这两个门徒的回答，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当耶稣登上王位的时候，请把权力排位第一和第二的职位留给他们。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当然就是不，你们所求的左右的位置不仅不存在，而且干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耶稣来到世上的身份并不是要作为犹太人的王。当时由希律王的家族分割统治加利利和犹大以及周边的一带。耶稣来到世上也并不是要成为统管一切的王。耶稣不是作为世上的王的身份来到世上，耶稣作为万王之王、宇宙之王，怎能以统治只有地球面积只十几万分之一的一个地方的王的身份来到呢？对耶稣来说，来到辽阔的领土、国力强大的国家作为王也是很不恰当的。然而出生于又不是皇宫的摇篮，而是出生于与婴儿出生不相配的一个极其不干净的马槽。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作为极其卑微不堪的位置来服侍我们呢？还为了我们的罪恶亲自去担当十字架，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如果忘记，就会像雅各和约翰那样求虚无的东西，就会以荣华富贵为目的而生活。除了雅各和约翰，那么其他的门徒也没有什么不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也就是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一样，想要跟从耶稣是为了要谋求高位。耶稣看到了有这样想法的门徒们，就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必做众人的仆人。这话也许可以理解为，要爬上高位之前必须要处于低位一阶段。有可能有人会这样理解，或者是说理解为要像仆人一样服侍他人的人，那么即使在世上不能登上高位，将来神的国临在，神的国完成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将从神那里得到极大的赏赐。也有可能有人会是这样理解的。然而无论如何，主耶稣所言的重点就在于不该把高位当作目的。耶稣本该处于至高之处的位置，却以人的身份来到罪恶的世界。如果十二个门徒能够正确地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就绝不会以高位、荣华富贵为目的而跟从耶稣。耶稣告诉十二个门徒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像十二个门徒那样，在这个时代里，在各种各样的高位和荣华富贵当中吗？身为万王之王、宇宙之王的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乃是要服侍人。那么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目的，难道不也应该是服侍人的吗？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四个目的当中有一点就是服侍，通过服侍他人，能够成全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通过服侍能够尽到作为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然后通过服侍也能够尽到为韩国教会起到铺垫正确道路的使命。这样我们应该通过服侍他人，成为传主耶稣的道的，成为主的人。 若想服侍的好，就应当像耶稣那样谦卑，正如耶稣把自己降卑服侍他人一样，我们也要在谦卑之处服侍他人。在高处，在高位的人并不容易服侍他人，当他不把他的高位想做高位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服侍他人。如果能在高位善待他人，服侍他人，那么他的价值可能就会更加发光。我们教会实行长老劝世称呼制，我们实行长老劝世呼称制是为了防止长老和劝世的职务在教会内成为阶级化、等级化。如果不把长老和劝世作为称呼来理解，而认为这是坐在高位的话，那么他就很难服侍他人。以属世的价值观如果看待长老和劝世职位的话，因此想要得到这样的职位，那他就不会把他人作为服侍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竞争的对象。除了雅各和约翰以外，十个门徒他们听说雅各和约翰向耶稣要求高位，他们都很生气。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一节说恼怒，恼怒的希伯来语原文意思是非常难过，非常愤慨的意思。如果门徒们的心态是非常难受，那就说明门徒们都等待耶稣成为政治上的王，而且很明显他们希望当耶稣登上王位之后，自己就可以占据高位。正如如今的总统选举总统的时候一样，有很多人是站在当选可能性很高的候选人的后面，期待政权交替之后能够进入国会或者占据一个很高的职位。那么地方选举当中或者是在公司内晋级的时候，这种事情也是常常发生的。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共同体当中大部分的人活着的目的是要占据高位，那么在这里就很难找到服侍他人的美德，也很难期待和睦相处，甚至会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当中。我给大家念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描述了我们国家朝鲜时代两班贵族的歪曲的想法和执念怎么样影响了这个国家。这本书的作者是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现在在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大学教学生的郑虎烈教授，书名叫做《市场主义的观点》。经过作者的同意后，我来念其中的一部分，中间有些文字是省略掉的，希望大家能够参考。被错误的理念和腐败的统治结构束缚的旧韩末期的草民，或许经历了比起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建立刚果自由邦的1885年，当时的刚果和地区居民更加严峻的饥饿和寒冷，经历了更加深邃的痛苦。劳动只不过是卑贱草民应当做的事情，当时的人们头脑当中充斥着对于灾祸和财富的落后的偏见。那么我们如今有没有克服旧韩末期朝鲜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呢？朝鲜的统治结构为什么只能是这个模样呢？比起其他最为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个，朝鲜为什么如此无能？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被日本蹂躏两次，被女真蹂躏两次，总共四次之多呢？朝鲜这个国家到底在做什么呢？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王国，就应当养兵练兵。如果要养兵，给他们穿，给他们武器，就需要很多的物资。 但是朝鲜因为过于贫穷无法承担这一切。那么在同时代的东亚各国当中，朝鲜为什么如此特别的贫穷呢？理由是因为朝鲜是贫穷的国家，不因为是不得不贫穷的国家。国家的财政最终是由税收来充当的。朝鲜中后期整个国家人口当中一半是奴仆，奴仆是东西不是人，所以不用交税。土地和渔场都属于王室和两班贵族，他们实际上是被免于交土地税。两班不用服兵役或者缴纳军饷。从占据整个人口三四成的平民百姓搜刮税务是无法养好四万大军的。不管东方和西方，在和外邦民族的战争当中抓来俘虏后，把他们当作奴隶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朝鲜直到国家灭亡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同族当作奴仆，一直维持着不断扩大和再生产奴仆的体制。旧韩末期，当两班贵族看到宣教士们打网球的时候，两班说这种用流汗的运动就让奴仆做，我们只要看热闹就好，这是广为人知的故事。就算自己的妻子在做一些针线活赚点零用钱，给别人洗衣服才能吃饭，两班也认为不可以使用双手，就是他们认为不可以劳动。到此，读到这里，这是我们不想去回想的历史的痛楚。国家的贫穷和虚弱的国防力量，都是由于统治阶层以两班这个高位为目的而活的。如果两班不执念于高位，而且他们能够放下既得的权益，甘愿牺牲，朝鲜就可以脱离极度的贫困，国家就可以变得富强。而且现在我们国家也会更快地成长为更加先进的国家。我们再来读一遍经文。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来看下半节，也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代赎物给很多人，代替很多人的罪。真正的服侍当中是伴随着牺牲的，自己不甘受损失很难真正服侍他人。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我们教会有四个目的的有机性的连接，通过自己受损自我牺牲而服侍他人。这与否认自己的礼拜生活化相连接在一起。舍己，否认自己，也就是要担当自己受损自我牺牲。如果要服侍他人，也要承受时间上的损失，也要承受物质上还有身体上的牺牲。只有可以毫无顾惜地为他人分享自己拥有的东西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服侍他人。但是不喜欢和与他人分享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人，那么这个人也就无法说他能够很好地服侍他人。当牺牲自己服侍于他人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成就感，会感到内心的欢喜。但是比起更重要的是让被服侍的人得到喜悦。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目的是要得神的喜悦。可以得神的喜悦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可以通过让他人得喜悦而得神的喜悦。罗马书十五章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这就是说要让邻舍喜悦， 而且让邻舍喜悦比起让自己喜悦更重要，这是罗马书十五章一节下半节所说的，不求自己的喜悦。罗马书十五章三节的上半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圣子耶稣也不是为着自己的喜悦而做工，他是让人得喜悦。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服侍他人的时候，服侍的焦点不是在于自己的义、自己的成就感，不在于自己的喜悦，而是要给对方喜悦。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让别人得到喜悦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可以用直接立即见效的方法服侍特定的人，让他得喜悦，也可以用间接需要时间的方法服侍不特定多数的人，让他们得喜悦。最近回收废旧塑料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从去年四月开始，中国全面终止进口废旧塑料之后，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多数的国家经历着将废旧物品的艰难。我们国家产生了因废旧塑料引起的混乱。据统计，每年全球会消费5000亿个塑料袋。我们国家每年塑料袋的使用量是人均420个，德国是40个、70个，芬兰4个。比起海外主要的先进国来讲，韩国的使用量是很多的。2016年，韩国人均每年塑料消费是全世界第一，每人每年使用的塑料袋有98.2公斤。塑料的分解需要500年，不能被利用而丢弃的塑料会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那么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做呢？当然这需要政府适当的政策，但我们可能做的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可以尽力于减少塑料的使用，尤其是在垃圾分类上按照规定去做好分类。被污染的废弃塑料袋和塑料制品不要，如果直接扔掉就不可能再利用，应当清洗干净再扔掉，这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行为。虽然这是间接的需要时间，可以让多数的人得喜悦的服侍，直接的可以立即见效的让特定的人得喜悦的服侍有哪些呢？那么对象又是谁呢？我们有邻舍，我住处有周围的人，有教会周围的人，在我生活的地方也有周围的人。我们教会有红马甲服侍组，主要由70岁以上的教友们组成，他们要成为教会的次之，就算辛苦的事情他们也不在乎，在教会周围马路上捡拾垃圾。他们每周主日都在实践着让邻舍得喜悦的服侍，我也参与在他们当中。就算每周捡拾垃圾，每次都会看到被扔在路边的烟头，心里是很难过。但是更让我难过的是被随意扔在路边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按照固有的规定有投放的时间、投放的地点还有投放的方法，当然每个地区是有所不同，但是主要是在晚间时段，从天黑到午夜。投放的地点是在我家门前、我店铺前，在指定的地方。投放的方法是使用计量制塑料袋， 但是当我们在教会周围路边捡垃圾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是白天，还有投放的垃圾，还有被投放在非指定地点的垃圾，甚至还看到垃圾被扔在了不是自己的家门口，而是扔在了别人家门口。至少在我扔垃圾的时候要根据投放标准去做，这难道不是服侍邻舍、服侍他人呢？难道只是在我的周围和教会做得好就行吗？在教会里当聚会结束之后整理整顿好位置也是一种服侍。在礼拜四当中有圣经还有其他的物品，在使用完了之后放回原处也是一种服侍，可以用积极的方法让他人得喜悦，服侍他人。但是基本上遵守基本的原则，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也是让别人得喜悦、服侍他人的事情。我的一个小小的实践，如果给周围的人带来良善的影响力，就可以与他们共存的生活领域当中就变得更舒适愉快。那么这样就是让别人得喜悦、服侍他人的人。社会上即使发生一些严重的问题，用我的关心和小小的实践还是可以理解，还是可以解决的。由于某个严重的问题，人们感到不满和埋怨，邻里之间反复产生不信，那我们基督徒难道不是不应当受到类似问题的搅扰吗？停车的问题亦是如此，无秩序的停车给人添麻烦，守停车的秩序也是服侍人的事情。停车是在我家、我的职场应当做得好。那么当我来到礼拜的场所，在礼拜场所的周围应当做得更好。如果由于我的过错停在了步行区、胡同或者是周围居民指定的停车线，给很多人带来不便，甚至令人感到烦躁，那么那个人可以说他就没有很好的礼拜。那么坐在礼拜室的位置也是一样，如果有人在礼拜开始以后进入礼拜堂却走向了前面的位置，就妨碍了先来参加礼拜的人们的视线。还有的人是先来到礼拜的场所却坐在了后面或者是长椅子的两头，若没有照顾到后来的人，拜托请你有所希望你能有所改变。礼拜时间虽然是来参加礼拜，那么这样做能得到神的喜悦吗？不能得人的喜悦，就很难得到神的喜悦。让我们都以服侍于所有人的服侍得神的喜悦吧。百周年纪念教会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教会。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栽种的地方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而是教会有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是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领域。神爱百周年纪念教会，也爱百周年纪念教会的肢体，我们所有人。神因为爱我们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罪恶的世上，服侍罪人们，甚至代替担当人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耶稣来到世上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教友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最讨厌的几个政治人，也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在职场当中最讨厌的同事，也想一下最讨厌的家人、亲戚或者熟人。耶稣就是为了服侍这个人而来到世上的。我最讨厌的人， 耶稣在服侍他们，请大家想象一下，内心会平安吗？还是不平安呢？服侍人不是只服侍与我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者是只服侍与我亲近的人，应当可以服侍我讨厌的人，也可以服侍与我亲近的人，这样岂不是真正的服侍吗？高位若不以富荣华富贵为目的，生活的所有领域，服侍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也就是我们教会的目的，服侍生活所有领域的人，就是以生活所有领域作为服侍和传道的现场。我们来祷告。天父在造亚当时，在造人之后，神看为甚好。神让人们在一起丰足当中，在最好的土地上生活。然而由于人不顺从神，成了罪人，陷入罪中，成了罪的奴隶当中。为了解决人们罪的问题，感谢神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主在世上服侍人，铭记他成了十字架上的代赎祭物。正如服侍人是主的使命，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服侍人也是我们的使命。无论是有利害关系的人，还是我们所讨厌的人，讨厌我们的人，在生活所有领域所遇见的人，都求神让我们服侍他们，都以喜乐的心服侍他们。高位不以荣华富贵为目的，乐于服侍他人，也就是得神的喜悦。让我们铭记，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百周年纪念教会的目的和使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